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好喜欢这句话哟，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我想快乐是每一个人都想追求都想得到的。那么今天在我们湛山法语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最近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总是觉得生活当中碰到很多事情让自己啊忍不住要生气，这把怒火一烧起来呢，什么事都做不好了。那么要请问师父了，为什么很多人都把嗔恨之心称为是火呢？
因为这个喜怒哀乐啊，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当其中的怒呢就是嗔恨心，是非常可怕的。佛教呢将人的这个嗔恨心啊比喻为火，所谓的这火烧功德林啊，就是比喻嗔恨之火呢能够劫烧功德之林。也就是说，平常我们修持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一旦这个嗔火燃烧起来以后啊，轻易的就会将这身功德烧毁掉了。嗔恨就像刀剑一样，能够伤害到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要消灭内心的嗔火呢，必须以慈悲啦、智慧啊这种法水将它调柔了，否则呢，只有任由嗔恨的这个火啊摆布我们的身心，那我们的人生呢就没办法得到自在。因此呢，在佛经上呢就提示我们，是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这个嗔恨心一起，业障门就会开了，所有的身心的疾病呢都很容易产生出来。
哦，听了师父这么说啊，真是啊让我们吓了一跳。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很多的身心疾病都是因为啊自己的嗔恨心起了。那么要请问师父了，嗔恨之心到底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会产生什么样不良的影响呢？
卫生呢是保卫这个生理的，那么我们身心除了生理因素之外呢，还有情绪的因素。很多人身体强壮，但这个脾气很坏，情绪不好，到头来呢会使这个身体的情况呢每况愈下。我记得呢，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高僧大德叫印光大师，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呢，他特别呢教诫我们，他说很多妇女啊不懂嗔恨心会影响到身体的生理变化，发完脾气之后啊马上喂小孩，那么小孩几天以后呢就有的生病了，有的严重呢就会死了。那么有的父母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小孩子没过多久就会死掉呢？因为这个发脾气啊已经对他这个奶啊有影响，产生毒素。所以呢印光大师强调，他说我们呢妇女在哺乳期的发脾气的时候呢，至少要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才可以喂奶。由此呢我们就明白了发脾气的情绪的因素啊 会影响到这个生理上的毒素。同样的道理，现在养的各种家禽啊，遇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终身囚禁到最后被杀。他们呢，体内呢有怨恨、愤怒，积聚了很多的毒素。那么人吃了肯定会对健康不利的。怎么样能够不生病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吃东西呢，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吃肉的，像猪啊、羊啊、牛啊这种东西啊，杀它的话呢，那么吃完以后对我们身体就不好。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为什么认为素食是健康的原因之一啊，吃素能够健康，因为吃素呢，青菜啊、五谷杂粮呢，避免有这种毒素，对我们身心健康方面来讲的是很有帮助的。
听了师父的说明，让我们了解到嗔恨之心真是太可怕了，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会产生很多很多不良的影响。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心里的嗔恨之火给熄灭呢？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我也狂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人总是觉得自己经常容易生气，或者心里好像有火在烧，这么痛苦。前一个时段，达义法师告诉我们，嗔恨之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多很多不良影响的。那么这个时段就要恭请师父为我们解说，怎么样才能够熄灭心中嗔恨之火呢？师父，是不是恭请您为大家做开示？
好的，我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熄灭我们心中的这个嗔恨心啊。第一方面呢，在我们的面上不要表现了嗔恨的态度，接下来就是从口中呢不要讲一声怨恨的话，要从心里面呢做到没有嗔恨心的念头。神佛教里面说，我们修行修什么，就修身口意三业啊，就是我们不要给人感觉到说，哇，看到你这个脸每天都臭臭的，欠了几百万那样子，大家看也就不舒服。所以呢，我们最重要呢，就在言行举止方面呢，要给人感觉到很舒服。还有呢，就是讲话呢，也不要太冲，不要讲一声怨恨的话、埋怨的话或者责怪的话。还有从心里面呢，我们要有慈悲心，不要有嗔恨的念头。在佛经里面讲到的，心上无嗔无价宝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呢没有嗔恨心啊，是无价之宝啊。心上无嗔，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常常不忘为大家服务，给人家一种信心，让大家欢喜，有什么事情呢可尽量帮助人家，方便人家，不要泼人家冷水，不要给人家麻烦。这个心上没有嗔恨心，甚至进一步呢，能够去帮助人家、利益人家，就是无价之宝啊。我们能安心立命啊，在没有嗔恨的这个身口意中啊，就是不断不灭是真禅的这个意境了。所以呢，古来的大德啊说得好，说现前三步想一想啊，退后三步思一思啊，嗔心起时要思念啊，卸下怒火最吉祥啊。讲到这个句子都说呢，我就想到佛经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说从前呢，有一位商人，他们常年呢都在外面做生意，那么平时呢就很少回家去探望他的太太，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呢，希望说能够回到家里去过过年。他特地呢到街上买东西，准备要回家过年啊。那么一直呢到处去看一看啊，走一走啊，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回家。那么在路上呢就遇到了一个老和尚，挂着这个卖技艺的招牌，他就很有意思，人家是卖东西啊，这个老和尚呢在卖技艺的，他很好奇的就走过去问啊，老和尚你在卖这个技艺，那这个技艺要卖多少钱呢？老和尚说了，十两黄金啊。那么是什么的技艺要怎么样贵呢？这个做生意的人就问他说，你如果有十两黄金，我自然会告诉你一个妙用的技艺。那么这个商人呢一时动了心啊，也就这个老和尚看起来与众不同，是一个有修行的人，所以他就相信他，付了十两黄金。那么老和尚就告诉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古德的记子，告诉他现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啊，嗔心起时要思念呢，卸下怒火最吉祥呢。这个三人听完以后啊，就很失望，心在想，这四句话呢就要十两黄金，好像太贵了吧。可是呢对方也是一个老和尚，他心里面就觉得跟他计较也没什么意思，只好接受了，就把他当成奖款好了。那临走的时候呢，老和尚就在叮咛他这个商人啊，说要把这个记子啊记好啊，回家很管用啊。这个商人呢半夜三更就赶回到这个家里去了。 那么这个除夕呢都快过去了，因为呢他的家里面的大门呢还没有锁，太太的一直等着他。那么这三人就直接呢走到自己的房间，只见到床上挂的蚊帐，师傅就这个太太已经是上床睡觉了。正当这个三人呢要叫醒他太太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在灯光之下看到床上呢有一双男人的鞋子啊。这个三人呢力气的怒火冲天了，非常的生气，跑到厨房里面去拿一把菜刀砍杀不守这个妇道的妻子。他觉得他辛辛苦到外面去赚钱为了家，心里面很不平衡。当他的这个刀呢要挤在半空的时候呢，忽然呢就记起了这个老和尚的记子，向前三步想一想呢，退步三步思一思啊，好呆了一下，那么就依这个老和尚跟他交代的前进三步后退三步，在一进一退之间呢把躺在床上的太太呢把他吵醒了。那么这个三人呢怒气冲冲的就指着床底下的鞋子向他的太太兴师问罪。那么太太呢就觉得很委屈的说，说哎呀你出去了这么久不回来，过年了我不能不放一双男人的鞋子呢等你回来啊，图一个团圆吉利啊。三人呢一听了以后呢啊赶紧呢就扔下这个刀子大叫了，说这个记子太便宜了，值得千两万两呢。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激老和尚给他的开示啊，给他指点迷津啊。所以这个三人呢若不是由于这个用重金买下的这首记子来开导，可能就会闯下弥天大祸啊，那么后悔就来不及啊。啊，所以呢一个人冲锋心向前的时候啊要想一想啊，思量一下，不要太冲动啊，要冷静下来来处理任何的问题。当我们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心不平衡的时候，不要决定任何的事情，这个呢就是老和尚给我们的启示。
师父刚才所说的故事啊，我想很多朋友听了和丹丽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们经常呢都是因为一时冲动就发脾气，或是起了嗔恨心。那么刚才师父告诉我们，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嗔心起时要思量，息下怒火最吉祥，这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惊涛骇浪，那么师父啊，如果在人生当中我们遇到了惊涛骇浪，该如何去面对呢？
从这个佛法里面来讲呢，人的一生当中啊，难免会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改变，有吉凶，有祸福，时来运转。我们人呢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什么东西都很顺，但是呢有时候呢也觉得好多倒霉事情啊现前。但是不管遇到顺的也好逆的也好，都要用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啊。因为一个人得势的时候，什么时候顺利的时候固然是很好，但是有时候呢当你失败的或遇到挫折了遇到障碍的，未必不好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得失之间呢不能说有还是无啊，更不能用这个好功坏来论断呢、我相信好多人读过一篇文章、就是一位老人家不小心呢就丢失了一匹心爱的马，那么心中非常的懊恼啊，心里面很不开心啊，很不舒服。那么几天以后，哎，这匹马又带着另一匹这个骏马回到家了。老翁呢，因失马而得马，哎，觉得很开心，认为这是引祸得福啊，心里面十分欢喜。然而呢，好景不长啊，这个老翁的儿子呢，在骑马的时候不小心被摔下马背，一时之间呢，负伤在床，无法工作。这位老人家呢，顿时呢又觉得这匹马是一个祸害啊。正当他为此事情不快乐的时候，忽然接到由于国家的战争必须征召壮丁到前线去打仗的消息，他的儿子因为受伤不良的行为不用到战场去打仗，不用冒着这个生命危险。所以呢这个春秋时代的这个思想家老子说啊， 福兮祸之起啊，这祸兮福之所伏啊。这个故事啊，这印证了福跟祸之间本来是相互依存，并非绝对的。人若行动，现在我们不管是遇到光荣的事情，或遇到一种不开心的事情，我们都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祸福荣辱之前呢，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要冷静以待，不要妄动啊。
刚才师父告诉我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证了祸与福之间本来是相互依存，并非是绝对的。那么在遇到任何事的时候，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要冷静以待，千万不要妄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难免心里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在音乐之后将恭请师父告诉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使我们尽量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呢？
小弟小弟小心弟，心弟不小空小弟，人人若把心弟伤，小心地，心地不小空小地，人人若把心地伤，任我高山变平地。小地小地小心地，心地不小空小地，人人若把心地伤，小弟小心弟，心弟不小空小弟，人人若把心地伤，朵朵莲花开心地，
人人若把心地伤，朵朵莲花开心地。
小弟小弟小心弟，心地不小空小地，人人若把心地伤，无名烦恼皆远离。小地小地小心地，心地不小空小地，人人若把心地伤，任我高山变平地。小弟小心弟，心地不小空小弟，人人若把心地伤，世间皆成清净地。小弟小弟小心弟，心地不小空小弟，人人若把心地伤，莲花开心地。
小弟小弟小心地，心地不小空小弟，人人若把心地伤，任我高山变平地。
小弟小弟小心地，心地不小空小弟，人若把心地伤，世间皆成清净地。小弟小弟小心地，心地不小空小弟，人人若把心地伤，朵朵莲花开心地。
人人若把心地伤，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 在前一个时段，达义法师告诉我们，嗔恨心对我们身心都有很多不良的影响。这个时段将恭请师父告诉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使我们尽量减少自己负面情绪的产生呢？师父，是不是请您为大家开示？
好的，首先呢，要是非勿行呢，就是说呢，在不了解全面的状况下呢，遇到善恶啊、是非啊，就不能冲动的去管闲事。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是遇到医生，听到是非，哇，马上就生气，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这个就是不够稳重，没有智慧。一个人呢，不要说是非，就不会去招惹是非；不要传这个是非，自然也不会有这个是非上门。不怕是非，则心中坦荡，即使有是非啊，也奈何不得了。社会上的纷争啊，经常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听是非的时候要有智慧，也有定力，不要被这个是非牵着你鼻子走，那么自然而然呢，你的心就能够安定啊，你就不会听到是非呢就会生气。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是非止于智者啊。这个是非传到这个有智慧的人的话呢，是非就没有了。不管在家里也好，在公司里面也好呢，或在任何地方，尽量不要讲是非，也不要去传是非，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人的情绪，会造来好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佛教里面说不要两舍，所以不要两舍呢，就是你不要在这边讲一声话，另外一边又讲另外的话，弄得唯恐天下不乱，那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佛法里面说做人要有口德，我们嘴巴不要讲是非，就要讲一声向上的、积极的、赞美人的话，要学会随喜赞叹，不要有妒忌心，不要有这个嗔恨心，也不要有一种这个埋怨心，这样的话呢，你的心才能够健康。所以一个人身体健康呢，这个心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人生道理里面讲说，这个身体会影响到这个心理，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你的心理不健康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呢，这个生理跟这个心理呢，它是互动的。另外呢，我们时常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老是呢眼睛对外看，看到这个人看不惯，看到那个看不惯，遇到有什么不对的、错误的，就会把这个责任丢给其他人，啊，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人呢，往往习惯于看别人的缺失，责备他人，却不知常常要反省自己啊，要责备自己啊，要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都会讲人家的错误、缺点，对自己犯错误呢，很快就自己原谅了，这个都是不好。因此，古来的大德啊，常常呢教我们怎么样修心养性啊。他们认为呢，常以责人之心责己啊，恕己之心恕人啊。我们要常常以责备人家的心来严格要求自己，用这个宽宏的心对自己呢，我们要对别人，不要老是自己犯错误很快就原谅自己了，别人犯错误呢永远都记住，永远都在计较，那就不好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常常跟有修养人在一起，有智慧人常常在一起呢，能够以这个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来鼓励自己，来策励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呢不管到哪去呢，都会受人家欢迎。所以千万呢不要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是障碍啊，或者做错了就把责任老是说是别人的不对，这就是不好。佛教里面说我们要常常发怒忏悔啊，当我们做错的事情跟人家吵架，跟人家也不开心，不要老是去说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是人家惹你生气呢。说实话呢，就是当掌难鸣嘛。你如果说两方有一方对的，那么就不会吵起来，那么两个人两方吵起来，肯定是各有责任各有问题。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不要老是去追究对方，我们一个内省自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习气。我们佛教里面讲呢，世间所有一切呢，都是因缘果报啊，都是如是因如是果啊。人家跟我们作对，对我们不好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做的不好，可能是现在做的不好，可能是昨天做的不好，可能是几年前做的不好，也可能是上辈子做的不好。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反省自己，要回光返照，修正自己的不足，才能够破除自己的这个盲点呢，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自在，让我们的事业更加成功。所以一个人的根性是非常重要的，你根性好了，那么你就能够想得开，能够容纳不同人的这个意见，那么可以跟他们通过交流啊、互动啊，成为力量，让你事业更加的成功。
刚才师父鼓励我们要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来勉励自己，而且呢，也要以这样的心态来反观自心。那么师父请问您了，到底什么是清除嗔恨之心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嗔恨之心呢，是由我们无明烦恼而来的。我记得在《华严经》里面呢，有四句偈子：清净心为盾呐、啊，这个名利智慧见，摧密诸烦恼，外道众魔怨呐、啊。这首偈子呢，告诉我们要摧密烦恼的魔怨，必须呢以清净心作为这个盾，用智慧剑来斩断这个烦恼的隔层。在古代兵将上战场的时候呢，会持这个盾甲来保护自己，以免呢被敌军的刀剑所伤啊。这个盾甲呢，就是保护自己的利器，有形的盾甲可以保护我们身体不被伤害，当然还是有限的。真正能够保护我们身心的是无形的盾甲。这个无形的盾甲的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心为盾呢、啊。一个人如果说有清净心，他心就能够得到明净，得到这个安定，得到平静，那么他对人对事对物就能够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对任何人不同的性格人，他能够细性同居，他能够明白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什么，那么他明白以后就比较容易能够跟人家沟通。所以这个清净心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清净心就是没有伤害他人、对他人不利的念头。过去修行有成的高僧大德的，因为拥有清净慈悲的心，所到诸处啊，这个鸟啊、雀啊都不会去畏惧害怕，野兽也不会伤害他。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禅师呢，叫华林善觉禅师，因个人修行的慈悲威德啊，感召的老虎为伴啊。你像我们一般的看到老虎的吓坏了，我们都要去攻击它，要去杀它，希望这个老虎不要来伤到我们。可是呢，出家人修行修得好的话呢，这种野兽啊，包括老虎啊，都跟他为伴，都不会去攻击。那么有一次呢，裴休宰相呢，就是在唐朝非常有名的叫裴休宰相，他也是很虔诚的信佛，那么他也送他的儿子到寺庙去出家。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去拜访了这位老禅师了，看到他独自一个人，便关心问他：禅师啊，他的你呢啊，常常的生计在山林野外啊，怎么没有什么徒弟啊，或者是侍者啊，来照料你的生活啊？那么这个善觉禅师就说啊，他说我有两个侍者，只是他们很少出来见客。那么裴休宰相呢就很好奇，这深山老林里面，老禅师一个人在这边修行，没有一个人照料他，觉得啊心里面都很担心他。既然他有这个徒弟，那么想哎看看他的徒弟在哪里。那么他就很好奇地问他：他们在哪里啊？善觉禅师呢 是微微一笑，那么就向身后呼唤了一下，大空小空过来，两只老虎呢应声而向啊。裴休宰相呢看了以后呢吓了一跳，哇，这个老虎在这个禅师身边那不是很危险吗？这个善解禅师呢知道客人呢畏惧老虎啊，那么就轻轻的就对了大空小空两只老虎讲了一下，所以有客人在啊，你们下去吧。老虎也乖乖的听主人的话，他就走开了。那么裴休宰相呢这目睹了这一幕啊，就从此呢对这个善解禅师呢非常的敬仰啊，觉得一个修行人能够修到以野兽为伴，并能够让野兽来皈依在他身边听法，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由此可以知道呢，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有慈悲心，那么你就有这种吸收力，不但人对你会敬仰，连野兽看到你的话 都愿意跟你为伴，能够来扶持你，这个心的力量是很强的。当我们一个人对人家不好的时候呢，别人可以感觉到你这个人不是好人。当你这个心有慈悲心，你对人有这个爱心，对大家有大公无私的心，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心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有时候呢不需要讲话，但是别人可以感觉到呢你心在想什么。当我们有清净心，有这个慈悲心，会让对方感受到这个安全感，自然不容易会受到扰乱攻击，也会让人家欢喜清净。所以为人处事啊，能够给人感受到欢喜放心，必然是成功的人。因此呢，要想拥有成功的人生，必须要先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清净心。另外呢，这内心的烦恼无明是造成我们身心不能自在的原因。今日的这个社会啊，人们呢经常呢感到这个压力很大，往往是因为缺乏智慧来光照自心，看不清这个内心的骄慢啊，或者是贪欲啊、贪求啊，还有疑心重重啊、嫉妒心啊等等的烦恼无明。那佛教的文殊苏利菩萨以智慧见长啊，他的手呢持了这个宝剑，所以呢以后呢到了中国舞台上也好，到我们加拿大舞台上也好，有一种文殊苏利菩萨，那么手上拿一把剑，这把剑就叫智慧剑。智慧剑做什么呢？就是象征了以智慧剑来斩断烦恼的魔晶。我们有好多烦恼，就用智慧剑来降服他们。因此呢，我们应当效法文殊苏利菩萨，用名利智慧之剑呢来斩断烦恼无明，就能够摧灭之烦恼啊，外道众魔怨啊。我们的烦恼就如同外道的魔怨，只要培养慈悲心、清净心作为盾甲，烦恼呢自然不能搅乱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拥有智慧的宝剑呢，便可以无惧烦恼来攻击我们。华严经呢这四句话呢对每一个人的修心养性都非常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人能够明白佛法的道理，怎么样呢让我们心更加清净，让我们的心里面的魔障去除掉，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感觉到更加的开心快乐。
今天听了达义法师的开示，真是非常的受用，也非常的感动。师父啊，是不是请您为大家做一点结语呢？
好的，从佛法来讲呢，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心态非常的重要。一个人的这个心态是正确的话呢，在生活当中呢就充满了朝气和这个信心。如果说你这个人的心啊老是往不好的地方想，老是很消极，对自己没有信心，觉得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为什么世间所有的倒霉事情都在我身上，那你就活得很累。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应该要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帮忙。我们不要因为某一点小事情然后呢 有一种怨恨，有一种嗔恨心，讲对方的这个是非，那么这样的就不好。因为如果说你讲这些是非，传这些是非，彼此之间呢就会结下这个怨，结下怨以后呢，那么你就没完没了了，就有怨情债主在跟随着你，那么你每到哪里去啊，都很烦恼很痛苦。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要跟人结怨，要广结善缘，我们到哪里去呢，都很开心都很快乐，都能够亲近到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共同成长。所以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广结善缘，化敌为友，这样的我们身心才能够真正得到自在啊。
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我们一起来忏悔，愿离那世间是与非。我们现在来忏悔，放下烦恼与怨恨嗔悔。我们用心来忏悔，愿弥陀擦干我的泪。我们真诚来忏悔，愿弥陀洗涤我心扉。往昔所作诸恶罪，皆因贪嗔痴所累。我今皆忏悔，求生净土远不退。
看看日历，中秋佳节就快要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湛山素月饼。师父您好。
丹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请问湛山精舍为什么要义卖素月饼呢？
湛山精舍义卖素月饼呢，主要是推广健康素食文化，并且呢为加购五台山大雄宝殿工程筹款。
我们知道古往今来大家都是把月饼作为一个吉祥的象征，当皓月当空，家家户户在品尝月饼的时候呢，金黄圆润的明月和各式各样的月饼互相辉映，更显得团圆美满。相信啊，湛山素月饼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有好多不同的口味。但是师父啊，我要请问您了，湛山精舍的素月饼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呢？
我们湛山精舍为推崇这个环保啊和健康啊，在两年前呢就推出了这与众不同的这个湛山素月饼，那么得到好多信众啊还有消费者的好评。那么湛山的素月饼呢全部都在加拿大制造的，采用都是纯素的这个食料，不含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及这个人工的香料，调味呢是以这个少油啊少糖啊低脂为标准，富有台式风味的这个湛山素月饼啊，这个酥皮松软，层次感特别强，切开以后呢就像凉花一样的一层一层的钉放开来，口感呢特别的舒适，可以说是甜而不腻啊，真正是吃的健康，是一个中秋节啊送给大家最好的礼品。
是啊，我也知道湛山素月饼口味好多，每一款都是非常美味的，有港式白莲蓉、港式五仁，五仁里头呢就有杏仁、核桃、腰果、南瓜子、芝麻，非常营养可口的，还有港式的综合月饼。另外最有特色的也是很受到欢迎的，就是台式三色综合小月饼，包括有绿茶、红豆、核桃以及两色综合小月饼，今年特别推出甜薯口味，也就是健康又美味的甜番薯口味，还有核桃两种，每盒售价25元含税。现在呢，在湛山精舍、慈恩禅院、万佛舍利宝塔寺以及多伦多各大华人超市都可以买得到了，欢迎朋友们赶快去选购。
谢谢各位，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大家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温馨快乐的中秋佳节就快到了，每年中秋湛山精舍推出健康的湛山素月饼应节，同时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义卖筹款，为了推动健康素食文化，湛山素月饼坚持本地制造，少油少糖，不添加化学香料和防腐剂，多年来深获广大信众与消费者的支持和回响。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今年将推出港式月饼独立包装，以方便消费者选购。今年的湛山素月饼备有多种口味，9月15日之前预购或一次购买10盒独立包20个以上，享有95折优惠，另有月饼礼券可供选择，送礼方便，请多加利用。详情请洽湛山素月饼服务专线9058861522，转内线292或香油台234，9058861522，转内线292或香油台234。也欢迎您加入湛山素月饼推广小组的行列。一个月饼一块砖，一盒月饼一片瓦，送礼团圆增福慧，积沙成塔建舞台。期盼诸位护法居士、善长人翁与热爱素食环保文化的朋友， 一起来发心护持，大力推广阿弥陀佛。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